关于神要我干生养众多遍满的地，但事实上呢，现在的光景呢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合神的心意吗？神的心意就是要人越来越多吗？我提一下，不知道有弟兄姊妹出现没有，曾经秋兰姐妹在群前发过一个信息，关于这个生养众多啊，那么应该怎么正确理解？大概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有谁看到了，可以分享一下。有弟兄姐妹对这个话题稍微有点这个分享的，跟大家讲一下吗？那么如果大家没有认真的在这个话题上去思想的话，那我来从圣经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圣经反复提到要人生养众多，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查经的问题，你要仔细的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圣经神把这句话是对谁说的，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生养众多这一句话啊，这一在整个旧约里边，新约没出现啊，旧约呢出现了15次。如果你把它都提出来，那显然在创世纪里边说的最多啊，在创世纪里边呢，说了都差不多将近10次了，然后其他的呢是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都说过，然后在诗篇里说过，除此之外只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中出现过。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自己可以去查考。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明确的这个说清楚，所有这些地方生养众多，神都是对着属他的儿女说的，大家听明白了啊？对以色列人说，对亚当说，对这里呢，对挪亚说，啊，后来是这个对他们从这个被掳地回来的这些犹太人说。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句话每一次神都是向属他的人来表达的，你们要生养众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神渴望属他的儿女多多益善，不是说人越多越好，大家能分辨吧？如果说人越多越好，我们说过大洪水之前，具有认真研读圣经并且去下功夫的我想应该是麦克阿瑟牧师做过一个推算啊，他认为呢，到挪亚方舟的时候，地球上大概应该有1亿人，这差不多是遍满地面了。但是怎么样呢？神把他们全都用洪水冲去了，神不要，大家看到了没有？然后把他们都冲去之后，神对他所拣选的挪亚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如果这句话今天我们捧着这本圣经来读的时候， 神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要生养众多。这个生养众多不一定就是你生的啊，因为神说了，肉身的不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带人信主，这也是你生养众多，明白吗？你带着很多的人信主，这就是你生养众多。你有几个儿女，你让他们都信主，你让信主的儿女生下信主的后代，那么这些后代能够好好的吃肉在神的真道上，这是生养众多。由于对这个道理的领受的错误，现在出了很多的问题啊，尤其是西方的这种左派的思想观念，然后呢就强调人权啊，强调啊这个慈善啊，那么表面上是一个很良善的一个目的，但是他们绝不把这些人都带到神面前，而是把这些人带得远离神，这是罪恶。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甚至是属神的这个基督徒的家庭的儿女，在世界的这个教育体系里，在中学、小学甚至大学，被这个世界掳去，把神的儿女都败坏掉。这是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悲剧，一个问题啊，不是人口众多，而是你们要生养众多。这个你们是特指的，是神对的唯一剩下来的这八口人对他们说的。他们是灭掉所有人以后独独剩下来的，而这些人是蒙了神恩典的，神视他们为自己所拯救，自己从洪水中救出的几个人，从大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要他们能够在这世上为神增添更多属神的后裔。而今天呢，按照世界的人口比例来算，属神的后裔这个比例是越来越萎缩，而不信的这些人群在增长。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其实属神的儿女他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面对的责任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是我在这里边要特别的把这个点给大家提出来的。我就想到昨天呢，我女儿参加了一个团契啊，我就想到哈，有的时候当你对神的真理或者没有讲明，或者是按照你的这个观念去讲的时候，会有多大的问题。这个团契昨天活动的时候呢，主题很简单啊，就是主耶稣关于不要积攒财宝这件事。那么那个牧者就不断的讲啊，不要积攒财宝啦，积 积攒财宝不一定有意义了，你可能都积攒差不多了，你突然出了事故死掉了，你的财宝不知道留给谁了，等等等等，就是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一直在讲呢，你积攒出来以后呢，可能就白白积攒了，所以你不要积攒等等等等，就从头到尾吧，差不多都是一种如此的观念。那么我女儿有一点点觉得不够满意，因为觉得没有把圣经里边的这个观念里边的真正的那个真理给提出来。那么确实是，如果单单就说你积攒财宝不一定有意义这件事来说呢，那么其实单单如此说是不足够的啊，因为这样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攒了半天，你突然遇到事故了，你就死掉了，那你这个财宝就白瞎了。那这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种小概率事件它是偶然的，是孤立的啊，它不能够做一般规律来认识，因为你看到有人积攒财宝没有得到好处，问题是很多人积攒财宝对他自己还是有益的，对吧？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如果你仅仅这样来讨论这件事，那么无论你积攒也罢，你不积攒也罢，都不能够导致听到的人他的心归向神，去跟随神，无非就是一个世界道理。那么再者说，积攒财宝没有意义，从逻辑上来说它会导致一个推论，就是及时行乐。所以如果不在真道上，不在真理里边来把这个展开解明，那么这个道理其实顶多就是一些生活上的指引，对我们的灵性帮助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神把这个话放在这里，我们该怎么认识。如果泛泛一看，哦，生养众多，好啊，那谁最合神心意啊？那穆斯林比你合神的心意，对吗？所以不是这么样一个理解。好，我们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到这里哈，不再展开了。那我们接着看啊，第二节，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这里边呢，其实仍然是神跟这个亚当的那个约的再一次重申给挪亚，等于神把给亚当的约，那么在这里呢直接的转给了挪亚，但是有不同啊，但是显然应该看出来，跟亚当讲这个道理和跟这个跟挪亚讲它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你呢？给大家分享两句吗？你看到跟亚当说的和跟挪亚说的同样的意思，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对。是的。是的，是的。金玉姐妹看得很细致哈，是的呀，这个神给了亚当一个职分啊，就是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这是在第一章最后的那部分28节。但是呢，在这里呢，就提到了一个惊恐惧怕。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人和这个动物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不再像伊甸园的时候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啊。那个动物就走到他面前，然后亚当摸摸这个动物，看看他什么样子，听见他什么叫声，然后就给他起个名。你会觉得是很和谐、很友好的。但是在大洪水之后，人和动物的关系再也不能和谐共存了。动物必惊恐惧怕人啊，这就是一个这个犯罪以后，人和世界和动物啊那个关系的一个改变。神仍然把一个权柄交在人的手上，就是人可以这个来管理或者说就是人在动物面前有权利，但这个关系变坏了啊。换句话说，如果说在伊甸园的时候，人是用爱来与这些动物啊有一个关系的话，那么堕落以后呢，那么是一种威吓、惧怕啊，是这样一种光景。那么刚才金一说不是提到了神允许人可以吃动物啊，就在第三节哈，就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采蔬一样，就人可以自由的选着吃，就像你吃采蔬一样。我们在考察创世纪第一章时候特别提过，菜蔬是神特别赐给人的。世上有很多的植物，但是呢，神特别的在里边赐给了菜蔬，并且把菜蔬每次讲的时候放在前面，因为和人有关系。世上有很多的动物，但是呢，神特别为人创造了牲畜。并且呢，在讲动物的时候，也常常把牲畜放在前面，表明神看人为重。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呢，神允许人可以吃肉，这在伊甸园是不可以的。伊甸园里边啊，在人犯罪之前，不存在杀生，不存在死亡。那么当人犯罪之后，人他的肉身的生命没有立刻死，但是立刻有羊为他死，以致他的皮子给人做了裙子。那么但是没有提到吃啊，现在呢，神允许人可以吃肉，一方面这是一个恩典啊，肉的营养要高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吃肉这件事它涉及了很多内容。肉它是一种 解食啊，吃菜蔬粮食都不会有血的问题。那么吃动物首先要杀，还涉及到一个杀掉一个生命的问题啊，你杀掉它再吃掉它身上的肉，那么你看到它的死亡，那么这些都是出了这个方舟之后，神一方面给人这样一个恩典，一方面呢也让人清楚的看到啊，这个生命的死亡，因为这是罪以后所带来的。那么在整个历史，虽然神是赐下了这样一个许可，但是我们其实知道在整个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吃肉是比较少的啊，是有限的。人类比较大规模吃肉其实是这几十年，我想对整个人类来说不超过100年，对中国人来说可能都不超过40年啊。这个当然人现在越来吃肉越多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需要大规模的养殖啊，那么大量的这个激素、抗生素、这个饲料等等等等，这个肉食都不是这个天然的，都会也有很多的问题，甚至由于人的罪，给这个圈养的牛啊，然后呢，投喂食物里边呢，他把死掉的牛肉拿去给人吃了，那么骨头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他把活蛇粉掺到饲料里，再喂给牛，因为这个营养吃高，结果就导致了疯牛病，导致有一种比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更可怕、更没有办法去掉的一种病毒，叫软病毒。这个软病毒呢，是一个月字旁，一个一元钱、两元钱的元字。那么这个病毒其实也是这么叫法，它比病毒还小啊，它也未必应该把它命名为病毒啊，但是由于它更小，就更难处理。这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灾难性的一个问题啊，这都是人的罪造成的。那么在人可以吃肉的这样一个神给的这样一个应许中呢，它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在第四节，就是不可吃血啊，唯独带着血的那就不可吃，因为血是它的生命。这个是整个圣经里的一个原则，就是生命在血里面啊。那么这个原则神在这里提出，一方面这是一个事实，一个流进血的生物一定会死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想到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啊，他的生命为我们献上，用他的血洁净我们的罪，用他的生命来替代我们永续的生命，以至于他复活的时候也把归向他的人的生命带进复活之中。所以这里边呢，由于圣经是一个渐进启示的过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只是提出一个要求，并没有做解释。接下来神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恶人的弟兄 也是如此。这里边提神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他要讨杀人流血之罪。关于这一点，圣经后面还有不断不断的论述啊，就是后面提过，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啊。那么圣经不断的提到这样一个这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十诫里边，神也特别提到不可杀人啊。那么原文呢是不可谋杀，我们要这个清楚神是怎么表述的。当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呢，神重申人是神照着自己形象所造的，这是神再一次向人来说明，你们有神的形象，你们里面有神的性情，因为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外表啊，这个形象是包含着神的性情的，所以这些这个对挪亚的话里边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祝福，生养众多啊。那么同时呢，也有神告诉他们他们的生命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你里面有神的形象。其实我要展开说就远了啊，所以我不说太多啊，就是人活在世上，如果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不信靠主耶稣基督，你靠自己的思想你能得着什么呢？你会有道德啊，你会有一些这个是非的判断，但是那个最核心的你拿不到，就是价值。你若不信在主里边，你没有办法明白你生命的价值。这就是很多人他觉得活得很没有意义啊，有些人就去自杀啊。其实在中国这种现象很可悲的，就是青少年的比例特别多，他看不到活着的有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自己生命里边有神自己的形象，而且主耶稣基督为了这些有神形象的人，为了把他们挽回，神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价值。因为神不会做这个完全没价值的事，神若把他的儿子舍了，他要领众多的儿子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不单单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恩，我们要看到这里边那个重要的价值。在这里呢，神启示人啊，第一告诉挪亚是你们是神所造的，而且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第六节里面特别宝贵特别重要的地方啊。今天我们可能都能看到， 当人基本上温饱解决以后，有一个很大的甚至是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忧郁症比例特别高。很多人不缺吃不缺穿，但是忧郁的活不下去，这是这个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性问题。那么在神里面，靠着圣灵的带领和启发，明白自己生命那种无价的宝贵，这个对人的精神是一个巨大的支撑。我相信这一类的病在主里面是能得着帮助的，一定能得到帮助啊。而若有这些困难的人愿意求告神，愿意信靠主，愿意依靠圣灵的力量，我相信也必得到帮助。那么第七节是对第一节的一个再一次的神的宣告，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啊。昌盛繁茂这两个词我以前查过啊，这个它是昌盛是一个意思，繁茂是一个意思，好像昌盛更多的是讲到那个品质，繁茂是讲到那个众多。这么也就说呢，神要的是有质有量的生命，是在品质上更像神啊，在数量上更加的这个多起来，这是神要的。这是出方舟之后，神顾念人给挪亚他们一家的这样一些嘱咐啊，这里边有关于他们的这个他们族类的发展，有关于他们如何在世上生活啊，可以吃什么，境界是什么啊，这个同时呢有在灵里边，这第六节非常重要，在灵里边神恩典的启示。那么这一章在这个十七节以前哈，基本上都是神的话。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内容是关于立约的。这个约是在这个旧约里边第一个神正式和人立约的。我们今天说旧约有多少约啊，我们会说呢有这个生命之约是跟亚当的，有挪亚之约，有亚伯拉罕之约，有摩西之约，有大卫之约，我们能数很多。其实呢跟亚当在伊甸园里那就是一个这个神的这个诫命啊，并没有非常清楚的约。而这里的约是第一个正式的约，那么所以旧约严格的说旧约有五个约，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是挪亚之约啊，在这里的。第二个是亚伯拉罕之约。第三个是摩西之约。第四个是大卫之约。 这是旧约里边的几个重要的约，如果加上这个第一个是五个，就是亚当之约。那么亚当之约呢，又叫生物之约，剩下的都是用名字来做标记的啊，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啊。那么这个约的内容，我们下面一起来看。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啊，这句话我们读中文这个和合本就是第九节这一节，但是我带大家我们一起啊，仿佛我们就是出埃及的挪亚和挪亚的子孙啊，挪亚的这个儿子儿子，然后我们在那个空旷的大地上，在水都退去草木开始繁荣的这样一个大地上，好，我们一起出了方舟，神对我们说，神说看哪，什么意思？第九节头两个字应该是看哪，他没有翻译出来，看什么呢？天上有彩虹，神说看哪，他们看到彩虹啊。神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大家这个场景想象一下就不一样了吧。神跟你们说看哪，你抬头看，举目观看灿烂的彩虹在面前，然后神跟你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这意味着和全人类立约。然后神接着说这个约是跟世上一切的活物立的，还包括在此的一切的活物，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我与他们立约。